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10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台湾总统蔡英文发表国庆演说的时候说，只要北京当局有心化解对立，改善两岸关系，在符合对等尊严的原则之下，台湾愿意共同促成有意义的对话。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六以团结台湾自信前行为题发表国庆演说。在两岸关系部分，他表示现阶段当务之急是双方本于相互尊重、善意理解的态度，共同讨论和平相处之道、共存之方。他說，只要北京當局有心化解對立，改善兩岸關係，在符合對等尊嚴的原則下，他們願意共同促成有意義的對話，這個是台灣人民的主張，亦都是朝野政黨的共識。蔡英文強調，台灣不會冒進，亦都會遵守原則，維持兩岸關係穩定是雙方共同的利益，這個不是台灣單方面可以承擔，而是雙方共同的責任。台湾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荣誉教授陈日新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说，虽然蔡英文总统再度向北京递出了橄榄枝，但是在双方对九二共识仍然没有交集的情况下，要恢复对话非常困难。金门大学国际暨大陆事务系副教授卢正峰对美国之音说，台湾是民主国家，蔡英文总统主要是透过演说向北京传达大多数台湾民众希望两岸对话的想法，亦都希望北京能够加以思考。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疆两国之间的停火协议在当地时间星期六中午生效，这个至少暂时停止了因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分离地区而引发的致命敌对行动。双方的官方消息来源都指责对方在星期六停火前几个钟头向平民区发射导弹和火箭。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疆在莫斯科进行了10个钟头的会谈之后，同意在有争议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停火，停火将会使双方得以交换战俘，并且寻找死者的遗体。主持调停的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说，停火应该为进一步解决冲突的谈判铺路。经过近两星期的武装冲突，应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邀请，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疆两国外交部长举行了会谈。星期五，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指出，战火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他呼吁纳卡地区立即停火。一名新加坡公民因为招募美国官员向中国提供机密政治和国防情报，在10月9号星期五被美国联邦法院判处14个月监禁。这个名叫做杨俊伟的新加坡人原先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博士研究生，他今年7月认罪，承认他在2015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时候被中国情报部门招募，在2015至2019年之间为中国情报部门工作，招募和评估能够获取有价值的机密信息的美国人，包括拥有高级别安全许可的美国军方和政府雇员。他雇佣其中一些人为他写报告，并且谎称这些报告是给亚洲客户的，但是他是将报告寄了给中国政府。在提交给法庭的一份由他签署的事实的陈述当中，他承认自己完全知道是为中国情报部门工作，期间和中国特工见过几十次面，并且多次在中国旅游期间得到了特殊的待遇。据司法部说，多年来他向中国政府传递了有关军用飞机项目、美国在阿富汗撤军和一名内阁成员情况的报告，该内阁成员在法庭文件当中未被指认。他还利用各种社交媒体网站执行中国情报人员给他的任务。他在领英上说自己是政治风险分析师，专注于中国和东盟国家，说自己搭建北美与北京、东京和东南亚的关系。2018年他创建了一家假的咨询公司，他以该公司的名义发布了招聘报告，收到的简历九成来自美国军方和政府人员，他将这些简历交了给中国情报人员。控方说，杨俊伟的动机不单只是贪婪，而且和中国政府有着共同的愿望，希望削弱美国的世界地位。杨俊伟在法庭上对法官说，他同情中国的立场，但是他无意伤害任何人。司法部认为他在获得任何机密信息之前就被捕，不过检察官说他被拘留前正在准备接收一些机密的情报。软件制造商微软星期五宣布将会允许更多员工永久在家办公。 微软人事主管霍根在给员工的通知当中说，新冠病毒大流行挑战了所有人，迫使他们以新的方式思考生活和工作。微软将会允许员工每周一半以下时间自行在家工作，同时允许通过经理批准而永久性远程工作。选择永久远程工作的员工将会放弃办公室的分配空间，他们在获得批准的情况下可以在国内搬迁，甚至可以跨国搬迁，但是薪酬和福利将会根据公司的地区薪资的类别而变化。微软将为长期远程工作人员支付家庭办公室开支，但任何决定离开微软办公室的人都需要自己给搬迁的费用，他们的上班时间无需经理批准而可以灵活掌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前秘书长拉斯穆森星期四透过一场视讯记者会说，日前刚刚闭幕的美日澳印四国外长间的四方会谈，未来有机会亦都应该在亚洲发展为一个类似北约组织的安全机制，来到共同应对中国的武力威胁。下面是记者王丽玲在台北报道。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前秘书长拉斯穆森10月8号星期四透过一场视讯记者会表示，日前蒲闭幕的美日澳印四国外长间的四方会谈，未来有机会亦都应该在亚洲发展为一个类似北约组织的安全机制，来共同应对中国的武力威胁。他说，中国现在应该高度警惕并认知到，如果妄想对台动武，恐将引发国际社会集体的强烈反弹，因为不止美国，部分欧洲国家透过北约组织都已经准备援兵来捍卫印太地区的安全，保护他们在这个地区的共同利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在日本东京表示，美国有意推动四方会谈进一步的机构化，且不会坐视中国对台动武后引发各界对美国筹组亚洲小北约之热议，且对于台湾是否能够被纳入四方会谈机制亦有正反不同的意见。透过视讯，拉斯穆森在台北举行的2020年玉山论坛之长边记者会中接受美国之音提问时表示，北约组织的成立宗旨在备战，有了北约，北大西洋区域的欧美国家便即是宿敌，亦都不会愚蠢到发动战争来解决争端。他认为亚洲亦都应该有一个集体性的安全组织，而四方会谈是一个很好的起点，来促成亚洲国家在安全防卫上的合作机制。他说，这个俗称亚洲版的北约机制在架构上和北约不尽相同，但可发挥类似的功能，亦都就是因应中国的军事威胁。拉斯穆森说，亚洲版北约的发展时机已成熟，因为这十几年来各国都受够了来自中国各方面的施压，中国现在对内越来越威权，对外则咄咄逼人，所有的亚洲国家都受够了中国在南海的军事化部件，对澳大利亚经济施压，中印边界冲突，中日尖閣群岛、中国清钓鱼岛的主权冲突，中越关系恶化，包括欧洲国家，大家的结论都是这个是一个新的中国。这些转变重现了四方会谈作为安全对话机制的希望，这个也就是为什么美国推动四方会谈的机构化。以长期的愿景来说，那个会是一个类似北约的组织安排。拉斯穆森说，他自己在担任丹麦总理任内，就曾经在2008年促成丹麦和中国签订贸易协议，他当时以为中国将和平崛起，而且会朝更开放更自由的道路发展，但现在他认为大家都看清楚中共的威权本质，亦都不会再那么天真了。他表示，全世界的民主国家应该结盟，共同抵制极权国家和其领导人，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国的习近平、北韩的金正恩等政权。他说，台湾应该被纳入这个民主社会圈中，而且全世界对台海的安全亦都有一份责任。拉斯穆森还说，欧美国家的利益及安全亦是于印太地区和台海等区域的安全，这个亦都就是为什么北约成员国英国海军近日集结美国、荷兰等盟国的军舰， 组成欧洲20年战力最强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战斗群，并计划于2021年初开始巡弋印太地区，以实现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区域。在此前提下，他呼吁中国应该更加警惕，并且了解到任何对台所发动的攻击将引发国际一致的反制。他说这个不是在威胁中国，而是对现在国际局势的观察。他说中国要非常非常谨慎，千万不要妄自对台动武。前美国外交官、现在政治大学台湾安全研究中心担任资深研究员孟迪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由于之前亲共的印度开始靠拢美国后，美国不单只要积极透过四方会谈筹组亚洲小北约，使其作为美国围堵中国的平台之一，还要进一步扩大此一安全机制，纳入菲律宾、蒙古、越南、马来西亚等民主国家，亦都就是所谓的四方会谈，来共同合作压止中国诸多不民主的行径。斯里兰卡出生的曼迪斯曾任克林顿和布殊政府时期的前美国外交官和军事教授，亦曾两次被奥巴马政府任命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国全国委员会委员。他说台海问题最终会是四方会谈的关注核心，虽然台湾短期内对此机制的参与将属于非正式的，如同美国国务院的定调，美台双方的交往会提升至全方位，包括贸易、人员往来、科技合作等方面，但仍停留在非官方的层面。对于亚洲小北约的筹组，政大国际事务学院教授丁树范则认为，现在言之过早，因为目前看来四方会谈只是一个协调机制，各国利益相同时有可能联合，但利益不同时很难一起行动。丁树范向美国之音表示，而且四方会谈的深化和中国未来的行径有关，中国如果还是一再强势或咄咄逼人，四方会谈必定会更深化，但会不会发展到好像北约等级的组织架构还很难说，尤其中国应该不至于笨到那一种程度，到处去打日本、印度，虽然边界摩擦和冲突难免，但中共应该会想办法降低它和邻国的紧张关系。丁树范说，除非美中撕破面，否则台湾不可能正式参与四方会谈，但很可能透过美国的关系，在情报、情势、研判和军事等方面有些的参与程度，因为各国会优先考虑与其中国的关系，才来决定他们如何和台湾往来。不过丁教授认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近来犯了不少严重的政策错误，使中国的国际形象越来越坏，尤其发动战狼式外交，几乎搞坏了中国和所有西方主要国家的关系。他认为中国应该更检讨，但是他亦评估习近平可能抱持不在乎的态度，吃定中国是经济大国，各国即便厌恶还是必须和中国打交道。丁教授说，他注意到近一个月中国地方的公安大幅爆料，泄露内部文件，可能显示习近平对内的压力遭遇反弹，这个或者是他不安全感的源头，亦都或者代表中国隐藏的社会问题之严重，未来若爆发，很可能一发不可收拾。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近日所发布的民意调查，全球14个国家中，澳大利亚、英国、德国、美国等8国民众对中国负面观感创下历史新高，而且每一个国家都有过半数民众对中国持负面观感，比例最高的日本甚至达86%。14国民众对中国持负评的比例分别是日本86%、瑞典85%、澳大利亚81%、丹麦75%、南韩75%、英国74%、美国73%、加拿大73%、荷兰73%、德国71%、比利时71%、法国70%、西班牙63%以及意大利62%。针对这个民意调查结果， 澳大利亚前总理特恩布尔星期四在玉山论坛的长边记者会亦都表示，这个代表中国的战狼外交以及对内威权对外强势行径已经出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他认为因为强硬威权带来的反效果亦都使中国和全世界交往筹码越来越少。以澳大利亚为例，由于支持对新冠病毒的源头展开调查而遭到中国的贸易制裁，其实使澳大利亚人民只会对中国的霸凌更加反感。特恩布尔还说，中国共产党不是民选的政府，其统治正当性建立在社会契约，因此只要中国经济持续成长，它就能够维持统治。进入新冠病毒后疫情时代，若中国遭逢重大经济危机，共产党就会面临存在的危机。特恩布尔说，各国基于地缘政治的敏感性，不太可能支持台湾参与类似四方会谈的安全对话机制，各国宁可保持模糊的弹性战略空间。他亦都不认为四方会谈会发展为亚洲版的北约，因为两者成立的概念和时空环境非常不同。不过不管是四方会谈还是亚洲小北约，台亚基金会董事长萧新煌质疑，一个印太区域的安全机制若果没有纳入台湾是没有道理的事，因为台湾遭受中国的武力威胁最严重，是区域内安全相关议题方面的主要利害关系人。萧新煌向美国之音表示，日本在东边，澳大利亚在南边，印度则在西边，最靠近中国的台湾能够扮演枢纽的角色，不管是在区域军事安全和情报等面向的合作上。台亚基金会星期四与印度的国家海事基金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双方将成立工作小组，深化台印双边对话及互动。未来台湾的新南向政策将会同印度穆迪总理在2019年提出的印度太平洋海洋倡议，针对海事、经济、文化、科技、安全等面向进一步结合。透过印度太平洋海洋倡议，萧新煌说，台湾未来亦都会朝着同美国的印太战略来连结。台湾总统蔡英文在玉山论坛开幕式上表示，台湾新南向政策的目标及理念与东协印太愿景及印度东进政策一致。台湾作为不可或缺的区域伙伴，期待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与全球共同持续打造坚韧未来。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感染新冠病毒的情况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仍然亲自出访日本，和日本、澳大利亚以及印度外长是共同出席了四方安全对话。蓬佩奥发表讲话，再次指责中国掩盖疫情，导致疫情恶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蓬佩奥同时呼吁深化美日印澳的合作，以此作为抵御中国日益增长的地区影响力的屏障。在中国和印太地区主要民主国家关系不断恶化的背景之下，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是否有望发展成为一个类似北约的军事联盟，以对抗中国的安全威胁呢？美国强化印太地区主要民主国家合作对抗中国的战略收效如何呢？在华盛顿的包围之下，北京是否正是面临无同盟、无朋友的困境呢？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学系副教授兼系主任叶耀元表示，蓬佩奥此次亚洲之行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出席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对于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有重要的意义。他说，美国之所以必须要在这个时间点去参加这个会议，主要点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美国必须要去参加这个会议，去给这些国家一个保证，他要去再度确认美国对这些国家的安全的承诺，或者对这些国家在经济安全上面的协助是绝对不遗余力的。他们特别看到的是日本、澳大利亚，他们同中国之间的经济相对来讲是比较紧密结合，所以他并不希望这些国家因为经济的利益而不将同美国之间的这些安全协议放在第一顺位， 所以他必须出席这个会议去保证，去重新和这些国家确认美国的安全承诺。美中日比较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宗美认为，蓬佩奥去日本出席四方对话，是希望捉住中国和美国、印度和澳大利亚关系紧张，以及菅义伟刚刚出任日本首相的机遇，巩固美国和这三个重要的印太国家的关系。但是他亦都强调这些国家仲不会完全倒向美国。他说日本的新政权刚刚上来，印度又发生了很大的中印边境对抗的问题，澳大利亚和中国关系亦都是比较紧张。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如果能够用力将印太战略巩固下来的话，对美国的印太战略包围和阻止中国的崛起应该说是比较有利的。同时对这些国家来说，他们和中国本身的经济利益以及外交关系还是有很大的相连的关系，他们都不可能要向美国完全这样倾斜。尤其是好像日本这样的一个国家，他在经济上是和中国形成一个紧密的关系，实际上中国是他最大的经济贸易交往的国家。澳大利亚亦都是类似，如果过分倾向美国，可能亦都会损害他们的国家利益。美国副国务卿比根九月份曾经表示，印太地区缺乏一个好像北约这样的强有力的多边机构，美方希望将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常态化，来到防范中国的挑战。但是很多分析人士都不看好四方安全对话能够被打造成一个类似于北约这样的军事联盟。美国圣托马斯大学的叶耀元教授认为，四方对话尚无法成为亚洲的小北约，是因为好像日本和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仍然和中国保持有紧密的经济联系，因此在美中爆发热战或者关系降到谷底之前，美日印澳形成军事安全同盟关系的条件都不成熟。他又说，主要的挑战还是在于今日不能够否认中国是一个崛起的市场，它代表的经济诱因对这些国家来说还是非常之强大。日本、澳大利亚甚至是印度会不会因为单纯地和美国之间无论是它的制度的相似性或者价值的相似性就完全放弃所谓的面包而去拥抱安全呢？他觉得对他们来说，只要在所谓的热战开始之前，就是所谓的美中事实上的一个军事冲突开始之前，或者是美中之间的关系已经降到了不能够再降的地步，这个地方最有可能做到谷底，真正的谷底其实是中美断交。这个冷战完全形成之前，他们应该一直都会采取观望的态势，因为你太早亮你的底牌一定会得罪一方，无论你是对中国亮底牌或者是对美国亮底牌，事实上都会伤害到自己，无论是伤害自己的一个安全利益或者是伤害到自己的经济利益。所以事实上日本、澳大利亚最好的做法或者他一直在执行的做法，就是他什么都不到，他们要继续同两边维持一个良好的关系，他可以继续享受美国的安全保护，同时他又要继续享受中国所带来的经济利益。美中日比较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宗美认为，中国近期在香港少数民族政策和人权等问题上面的做法，激化了中国和自由民主世界的价值观的冲突，加剧了西方民主国家对中共的警惕，这些给了特朗普政府一个良机去巩固和盟友的关系，共同对抗中国。他又说，中国的政治价值观有问题，他的政治体制上面最近发生了一些问题，就好像香港问题、少数民族的问题、人权等问题，引起了和西方价值观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之下，原来是美国前段时间在同盟关系方面强调美国利益，美国第一的情况之下，实际上同盟关系相当于弱化。一个重要的起点就是价值观和同盟关系，但是这两方面特朗普政权实际上做得并不好，正好利用中国前段时间的一个低落时期，在加强印太战略方面强调这样一个很多政治上的价值观和加强同盟关系，正好是一个良好的时机。这些对美国来讲是一个机会，应该讲是造成印太战略的加强有中国自己政治体制的问题犯了政治错误，但是反过来讲也都是特朗普对抗中国政策的时候想捉住这样的政治的机会，想重新加强美国自身的一个力量，来到形成对中国的有利局面。而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的报道。
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當局正在為即將推出所謂的第十四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規劃，簡稱十四五規劃展開宣傳。當局聲言歡迎中國網民就十四五規劃編制踴躍提出意見，但是在網易中央，即是網易習近平成為正式罪名的當今的中國大陸，網民對中共和領袖所發出的指令除了歌頌之外，提出批評意見就意味著犯罪。另一方面，有研究者和批評者說所謂的十四五規劃充滿自相矛盾。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金哲的報導。
中共控制下的中國官方媒體報導說，中共中央將在十月下旬召開全體會議審議十四五規劃。習近平就十四五規劃編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強調要將加強頂層設計和堅持民計於民統一起來，齊心協力將十四五規劃編制好，為貫徹落實習近平指示，十四五規劃編制工作自從8月16日起展開網上意見徵求。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當局在準備推出所謂的十四五規劃之際，正值中國處於內外交困之時。用習近平本人的話講，就是他掌控下的中國目前面臨錯綜複雜的國內外經濟形勢。中國國內外很多觀察家不約而同地指出，將中國推入今日的內外交困的境地的主要推手或者唯一推手，顯然就是習近平本人。中共當局一直宣傳說，習近平在當今中國擁有定於一尊、一錘定音的絕對權威。批評者就指出，自從2012年他上台以來，習近平的大權獨攬的做法被中國造成一連串的災難，中國的災難最終產生了世界性的影響，從而使到中國陷入更深的災難。一些觀察家和批評者說，習近平大權獨攬造成當今中國陷入內外交困境地，就是習近平所說的錯綜複雜的國內外經濟形勢的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他掌控的中共當局全面操控信息。導致武漢發生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時候，網民發出的不計其數的消息貼文被刪除，武漢醫生李文亮和醫生同事彼此私下談論疫情被公安機關威脅和訓戒，訓戒消息在中共喉舌中國中央電視台連續播送十幾次，導致全中國醫務人員人人自危，不敢談論。同時，中共當局長時間展開誤導人的宣傳，聲言天下太平、武漢太平、疫情可防可控，並沒有明顯的人傳人的病例，武漢肺炎的疫情就在這樣的信息封鎖和誤導性的宣傳當中大爆發，隨後傳遍全世界，成為至今仍然在發展的全球性的災難。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給了中國經濟造成的重創，亦都給了世界經濟造成重創，世界經濟受到重創，導致需求減少，導致依賴出口產業解決就業問題的中國經濟缺乏訂單，從而進一步加深了中國的經濟的困境。同時，中國引力疫情信息使到本來應該是中國的一個地方性公共健康危機變成世界性大災難，這個局面也使到中國受到國際社會的強烈的譴責。中國的盟國伊朗稱中國發布的輕描淡寫的疫情報告是與全世界開了一個令人痛苦的玩笑。中共當局隱匿疫情信息導致疫情成為世界性災難，亦都使到中國和美國原先就因為貿易、技術和安全方面的分歧而緊張的關係更為緊張，導致特朗普政府高級官員說中共政權是全世界的威脅，特朗普總統本人就堅持稱新冠狀病毒的是中國病毒。10月7日星期三，因為感染病毒而正在治療之中的特朗普再度表示，他要令到中國為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給了全世界造成的損害付出代價。中共當局正在展開十四五規劃的宣傳，宣傳習近平將加強頂層設計和堅持民計於民統一起來，齊心協力將十四五規劃編制好的指示。當局為此還宣布展開網上意見的徵求，但是中國民間對當局的十四五規劃宣傳就反應冷淡。 在觀察家看來，這種濫站部分是來自中國公眾對當局的宣傳不感興趣，部分就是來自中共當局對中國公眾言論管制的嚴密和嚴酷，使到公眾即使是有意見亦都難以發表，堅持發表意見的人就會受到當局的種種形式的處罰，其中包括禁言、刪號、警察騷擾和威脅，甚至逮捕判刑。在當今中國，妄議中央已經成為一個正式的罪名，怎樣的議論是可以入罪的妄議，中國當局一直並沒有對中國公眾明確說明。雖然中國的刑法之中暫時還未有妄議罪，但是中國公眾知道尋釁滋事罪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已經充分涵蓋了妄議罪。批評者指出，尋釁滋事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亦都是缺乏明晰的定義，可以被中共當局任意解釋，因此可以被當局用來懲治一切當局不喜歡的人。在過去的十多年裏面，中國公眾和國際媒體反覆看到的就是，在當今中國，一個人自己在家裏面自言自語或者跟三五朋友一起討論歷史問題，亦都可以是犯了尋釁滋事罪。煽顛罪就更是中共當局經常用來懲治批評者的一種方便的罪名。在中共當局宣布就十四五規劃展開網上意見徵求之後，美國之音和先前在中國國內網絡上面活躍的三位評論人士聯絡，請他們就這個相對保險的話題發表評論。其中兩位人士表示他們不便發表意見，因為目前風聲很緊，習近平掌控下的公安部門已經跟他們打了招呼，要他們閉嘴。另一位人士就說，既然是中國共產黨推出的規劃，那樣就是黨話了事算啦，他作為一個平民不能夠講嘢，講都冇用，講了可能情況不妙。在一些觀察家看來，目前中國公眾之所以不敢響應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當局的號召，給中國的十四五規劃提意見，是因為他們怕中共當局會故伎重演，再玩1957年號召知識分子給中共提意見之後，將提意見的人一網打盡，對他們以及家人進行無所不用其極的迫害。在當年的中共領袖毛澤東將提意見的知識分子打成右派並進行迫害之後，有人批評毛澤東是玩陰謀，毛澤東的回應就是他玩的不是陰謀而是陽謀，他先前是鼓勵知識分子被中共提出善意的批評意見，那些遭到打擊的人就在這裡對中共政權進行惡意的攻擊，所以他們遭受到打擊是咎由自取。觀察家注意到反覆表示尊重毛澤東的當今中共領袖習近平，在這方面和毛澤東亦都是亦步亦趨，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習近平早就設定了妄議中央的罪名，並且堅持表示他歡迎的是善意的批評。兩個多星期之前，習近平當局剛剛將直言不諱的批評者任志強判刑18年。觀察家和批評者指出，自從習近平在2012年上台以來，隨著他的大權獨攬和由大權獨攬而來的倒行逆施以及不懂裝懂的核指揮，中國的內政外交遭遇一個接一個的災難，導致中國面臨他所說的錯綜複雜的國內外經濟形勢。在這種大形勢之下，習近平親自出馬推廣十四五規劃，並且表示要民計於民，當今中國公眾和網民就算是有意見亦都只是能夠敢怒不敢言。在可以自由發表意見的地方，專家批評家普遍對中共透露出來的十四五規劃內容表示不敢恭維。英國牛津大學中國中心研究員喬治馬格納斯是2018年出版《紅旗習近平的中國為什麼處於危險之中》這本書的作者。馬格納斯就中共十四五規劃的問題接受美國之音電子郵件採訪，他對這個規劃的評論就是，十四五規劃的可能追求的目標的最大障礙是它的內容的所謂雙循環戰略。這種戰略講構成該規劃的核心，截至目前大眾的理解就是，雙循環戰略包括維持中國的出口和外貿的重點，但同時提升國內生產用於國內消費，這兩個戰略是不能夠兼容的，因為後者要求提升消費供資在國內生產總值當中的比重，而前者就要 壓低或者將呢份比重保持在相對低的水平。習近平不能夠兩者兼得。習近平在今年五月開始提出的所謂雙循環經濟發展的戰略，雙循環隨後成為"十四五"規劃的重點之一。中國官方媒體對雙循環進行了大量的宣傳，但一直並沒有明確講明所謂的雙循環究竟是指什麼。馬格納斯在這裡提出了他對雙循環的理解。美國《紐約時報》就認為習近平所講的雙循環是指中國要將內需和創新作為推動經濟發展的主要的動力，建立經濟的國內大循環，同時保持外國市場和投資者作為經濟增長的第二引擎。馬格納斯對中國的十四五規劃作出上述評論之際，中共當局以犧牲國內消費者利益拉動出口的經濟發展戰略已經多年在中國公眾當中受到普遍的抱怨乃至怨恨。這方面的最新的例子就是在新型冠狀病毒依然對中國人構成威脅的情況之下，中共當局控制下的一間公司計劃為巴西出口4600万剂的滅活疫苗，定價一針$2，兩針$4，全套疫苗接種兩針大約是$26.7，而中國人想要接種同樣的疫苗就要付600至1000元的人民幣，價格是出口疫苗的20至37倍。這個消息曝光之後，中共網管當局採取緊急行動刪除有關的訊息。長期關注中國大陸問題的香港作家和評論家陶傑在評論中共即將推出十四五規劃的時候表示，中國還是一個窮國，就業壓力很大，幾億中國人基本生計都有困難，因此他認為發展經濟還應當是當今中國重中之重的迫切的任務。陶傑又說，要保持和發展民營經濟，國家要繼續對外開放，不能夠關起門，關起門來發展經濟是行不通的。在陶傑發表上述的之前，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當局多次放風話，比中國過去30多年經濟大發展貢獻巨大，承擔了中國城鎮80%的就業的民營私營經濟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應當退場了。9月15日，中共發出文件宣布要加強對民營私營企業的統戰，要求企業家做政治上的明白人。這個文件令到很多觀察家擔憂習近平當局可能準備回歸毛澤東時代，開啟新一輪的公司合營運動，將中國所有企業掌控於中共之手。陶傑說，他上述一番發言是為了響應中共中央習近平總書記的號召，給十四五規劃提意見。他這番發言是否是違法，他覺得講不定。雖然美國人說香港一國兩制已經死亡，但他猜想他在香港做出上述發言，恐怕還不至於被香港林鄭月娥政府判定為違反國家安全法，並且派警察來到捉他。而在被問到中共所公布的十四五規劃當中的所謂雙循環戰略是否是自相矛盾的這個問題的時候，陶傑的見解就是或者是矛盾，但亦都或者好像毛澤東說的在矛盾之中尋求統一。目前中國亦都很多矛盾的地方，譬如中國民間看到美國總統特朗普感染新型冠狀病毒，到處都是歡欣鼓舞，一片慶祝，而且想特朗普早點死，這些言論當局都沒有摒棄，一任由他們流通。但是同時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又希望特朗普總統健康早日恢復，這些不是矛盾嗎？他想這些是矛盾的，中國矛盾的事件還不止這一兩件，很多事情都是矛盾的，所以面對這麼多的自相矛盾，很多時候大家都看不透。9月11日，習近平親自出馬十四五規劃作宣傳，聲言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和民生改善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科學技術解決方案，都更加需要增強創新這個第一動力。但是中國已故的著名水利工程學專家、清華大學教授黃萬里的女黃超老認為，只要中國共產黨一黨獨裁制度不改，中國的科技創新就不會有長足的發展。他說中國目前的制度，這個集權的制度就是一個封鎖對經濟和科技發展的不歸路。黃超老又說，他父親黃萬里的經歷非常典型地反映出沒有自由民主制度的保障，科技人員只能是 中共當局的應聲蟲或者可以隨便打壓迫害的對象，科學和科技創新從無談起的。黃萬里在1957年只是因為發表一篇短文，委婉地批評了中共不善於聽取批評意見，並且在黃河三門峽水庫建設問題上面講了實話，指出那一個建設工程將會導致災難，就被無情打擊，成為毛澤東恩典的大右派，被迫害20多年。同時清華大學的另外一位教授就跟隨中共的調子起舞，而官民亨通。黃超老說，雖然三門峽水庫在建成不到2年之後就充分顯示出它的災難性，但是中共當局並沒有向黃萬里道歉，而是繼續迫害它。而那個傳播中共當局意思講話的教授就成為中國科學院學部的委員、中國工程院院士、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很多批評者指出，中共政權將不懂裝懂，但善於揣測當局意思，為當局講話的人提升為官方頂級專家有悠久的傳統，這個傳統在習近平時代更是發揚光大。批評者在這方面指出的一個例子，是上個月獲得習近平親自授予共和國勳章嘉獎，以表彰他在抗疫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方面作出傑出貢獻的鐘南山。但是批評者指出，鐘南山根本就不是一個傳染病專家，大眾甚至懷疑他是否有基本的醫學常識。譬如中國官方媒體發布的照片顯示，他在中國疫情嚴重的時候到醫院檢查傳染病患者，全然無視傳染病的危險，不戴口罩。早在18年前，中國出現緊急嚴重呼吸系統綜合症，英文縮簡略語是 SARS， 中文稱之為 SARS。疫情期間，他主張用抗生素進行治療，但醫學常識就是抗生素對病毒引起的 SARS 症之類的疫情無效。還有更多的批評者指出，鐘南山在這次新冠病毒疫情期間跟隨中共的宣傳部門的指揮棒起舞，聲言疫情首先出現在中國，但不一定發源在中國。在習近平以中共的共和國勳章獎賞鐘南山之際，成千上萬的中國網民哀嘆鐘南山這樣的明顯不懂裝懂的人成為中共推崇的公勳人物和頂尖的專家。而真正專家，譬如上海的性傳染病學專家張文宏，就同國家級榮譽無緣。很多評論家和網民的看法就是，張文宏之所以不受到中共當局的待見，一個是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直言不諱地指出了鐘南山的不懂裝懂，指出鐘南山所說的疫情首先出現在中國，但是不一定發源在中國。這種說法從傳染病學的角度來說根本就說不過去，因為假如中國的疫情是外國傳入的，這樣大家就應當看到疫情在中國多個地點同時爆發，而不是由武漢一地向中國全國各地或者世界各地擴散。中共即將推出第14個經濟和社會發展5年規劃，中共領袖習近平親自出馬為14/5規劃作宣傳，並且聲言科技創新將會在中國外來發展中扮演最重要的推動的角色。中國科技發展前景到底如何呢？對這個問題，英國牛津大學中國中心研究員馬格納斯通過電子郵件作出的回答就是，他並懷疑中國可能在科學和工程學方面做得不錯，其中包括人工智能、機器人、電動汽車、量子計算等等，蘇聯當年亦都做了很多的事。但是他懷疑中國嚴格地由上頭中央控制的科研機構是否適宜於促成生產效率和創新的全面推廣，從而使到經濟的各個部門包括不會引人注意的部門受益。這些事關強韌的科研的機構靈活性和去中心化。已故的中國著名水利工程學專家黃萬里教授的女黃超露直言不諱地表示，在習近平獨裁統治下的中國，在強調思想統一和黨領導一切的中國，真正的科技創新或者進步是不可能的。黃超露又說，不可能，習近平呼籲的進步亦都可能抄襲，亦都就是有一點自己的東西再加上抄襲，就好像他的博士論文一樣，這樣的進步可能會有。黃超露在你所指的習近平博士論文是指習近平2001年擔任福建省省長期間 在即获取清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的论文，很多观察家和批评者指出，在1970年代以工农兵大学学生身份并没有通过考试进入清华大学学化学工程的习近平，以标题为中国农村市场文化的研究的论文获得法学博士的学位，而那篇论文和法律并没有关系，明显是多篇并没有学术含金量的文章的拼凑，而且包含了大段大段的稍加改写的他人文章的段落。博士论文涉嫌抄袭的消息曝光之后，习近平本人和中共官方以及官方控制下的媒体一直并没有作出任何回应或者解释。中共网络舆论管制当局就对网民谈论习近平博士论文涉嫌抄袭的言论进行全面的封杀，网民即使是以曲折迂回的不指名的方式进行评论和讨论，亦都遭受到封杀。以上是美国之音今节华盛顿的报道。
分析和打击试图破坏世界民主体制的虚假信息的美国官员说，外国行为者正是将目标对准两大话题，就是新冠病毒疫苗研制和美国选举。美国之音是专访美国国务院全球接触中心特使兼协调员利亚加布尼埃尔，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美国国务院全球接触中心特使兼协调员利亚·加布里埃尔10月7日星期三通过视频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健康亦都是海外观众网上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他说，当我们观察热门评论时，我们看到总统感染新冠病毒的新闻在网络空间亦都是热门讯息。美国情报界多年来集中关注俄罗斯模式的虚假信息策略。美国官员说，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中国共产党学习了俄罗斯的方法，甚至利用这种方法来营造中国境内严密控制下的网络叙事。特朗普总统宣布他和第一夫人都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反应后，中共宣传网络严密控制的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幸灾乐祸的评论。当网络用户开始就总统的病情及其影响开始更加严肃的讨论时，中国网监就将他们关闭。以下是美国之音对加布里埃尔的采访节选。记者问，特朗普总统和美国高级官员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反应后，我们看到社交媒体出现了一些幸灾乐祸的贴文，这个是不是显示美国的海外敌对势力正在利用这个的时刻推出某些评论来在美国国内制造不和，破坏美国人对政治体制的信心呢？加布里埃尔说，首先我认为当你听到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对某人的健康状况幸灾乐祸时，都是令人悲哀的，所以我首先要这样讲明这一点。当然，当我们观察热门评论时，我们看到总统感染新冠病毒的新闻在网络空间亦都是热门讯息。我认为你可以是指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境内的社交媒体空间出现了不同类型的讨论，但是我认为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对那一些讨论进行十分严密的控制，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信息领域和中国社交媒体上的讨论进行审查，这个亦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很难确定中国民众的心中到底是怎样想。坦率地说，我认为能够进行公开讨论而不是被关在中国的防火墙城内，对中国人民来说是有益的。记者问，美国的对手是如何在我们临近11月3号选举时去改变或者调整他们的虚假信息攻势以及影响行动的呢？加布里埃尔说，我们全球接触中心的使命就是对美国政府对抗意图破坏美国和盟友安全或者稳定的外国虚假信息和宣传的努力直接进行同步协调。我要强调的是，我们的协调作用十分强大而关键。我们在美国政府内运作，与我们的全球伙伴国家合作，包括在公民社会领域以及公共和私营领域与我们的伙伴国家政府展开合作。所以我们集中关注针对外国受众的外国虚假信息。当然，将虚假信息或者将信息空间当作武器的对头， 恶意行为者和竞争者倾向于将目标对准选举、民主价值观、民主原则和民主选举，并且与试图利用虚假信息和宣传破坏这些进程的恶意行为者携手并进。全球接触中心在过去几个月中一直在跟踪很多不同的虚假信息叙事。我们当然看到俄罗斯、中国和伊朗正在围绕新冠病毒推动很多的虚假信息叙事。我们最近看到就疫苗研制问题散布虚假信息叙事的趋势。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试图重新营造全球叙事，试图让中国共产党看似是全球抗疫的领导者而不是病毒传播的责任方。我们看到俄罗斯方面继续利用虚假信息试图破坏民主体制。我们还看到俄罗斯围绕新冠病毒和疫苗研制推出很多虚假信息叙事。我们还看到俄罗斯围绕白俄罗斯的动荡和其他全球议题的虚假信息叙事。记者问，与美国选举有关的叙事还有哪些其他的侧重点？这些叙事是用汉语、普通话、俄语、波斯语和英语进行的，还是这些语言都用？特定的受众群体和地区是什么？加布里埃尔答，我认为你是在这里针对美国选举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吗？问，是的。加布里埃尔说，我首先要提醒说，全球接触中心集中关注针对外国受众的外国虚假信息，所以我们的确依赖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等我们的国内机构来对付海外对手在美国国内的网络空间推动的虚假信息叙事。当然，当恶意行为者将虚假信息当成武器时，他们会将目标对准他们最可能和最试图产生影响力的特定受众群体。所以我们会让你们去向这些国内的合作机构去了解美国国内网络空间正在发生的事情。话虽如此，全球接触中心确实支持我们全世界的伙伴国家防范外部来源针对他们的民主进程所散布的虚假信息。敌对虚假信息以及宣传，我们看到这些民主进程经常遭受敌对虚假信息的攻击，所以我们和我们的国内机构分享我们从全球伙伴国家那里了解到的事，提供信息帮助他们的努力。在新冠病毒危机期间，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不遗余力采纳了其中一些俄罗斯式的虚假信息手段，所以这些手段在随着社交媒体环境的改变而调整和改变。但是我们在与我们的伙伴美国境内的跨机构伙伴和全球伙伴非常密切的合作，以确保他们拥有我们在虚假信息和宣传领域所看到的最新数据。记者问，这些的日子里面有什么事情使你夜里面难以入眠呢？加布里埃尔回答说，我喜欢这个问题，多谢你提出这个问题，我非常担心这个美妙的社交媒体环境和连接全球民众的互联网是如何被恶意行为者所操纵的。我认为训练民众更好地了解信息空间是如何被操纵的，从而提高民众的恢复力，降低脆弱度，这一点真的十分重要。所以我认为我们必须将重点放在确保民众了解信息空间是如何被操纵的。我们都有责任在分享信息之前多加思考，对其来源进行真正的筛查，以确保我们要传播的信息是真实的。美国之音记者张容湘的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负责医药卫生技术协调工作的官员这个星期向媒体公布，北京正在同世卫组织商谈，希望世卫组织对中国开发的新冠病毒疫苗进行评估，以便向全球市场推广使用。另外，世卫组织从世界各地挑选专家到中国调查冠状病毒大流行的起源，将会由北京来到决定专家名单。一些最新的发展引发国际社会和公共卫生专家的担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在华盛顿报道。
国际社会和一些公共卫生专家之所以对中国研发的疫苗安全性不放心，很大程度上还源于中国政府早期对新冠疫情的掩盖，以及美国对世界卫生组织偏袒北京的批评。 非政府組織公民力量的創辦人楊堅利對美國之音表示，北京這個舉動是在極力想利用新冠病毒疫苗的成功，也都為自己在新冠疫情初期掩蓋疫情所受到的批評和扣病翻身。他說，中國政府在疫情早期掩蓋疫情的真相，打壓言論，甚至有意誤導國際社會，其中包括拖到很晚期才同世界衛生組織分享關於新冠病毒的最重要生物信息，國際社會對此可以說得是耿耿於懷。楊堅利認為，中國政府最新的舉動顯然是希望藉助新冠的疫苗能夠在國際形象方面翻身，扭轉國際社會對它的疫情應對的負面的印象。美國約翰霍普金斯衛生安全中心高級學者阿梅什阿達利亞醫生對美國之音表示，鑑於新冠疫情在全球爆發大流行，世界各國都將會需要大量的疫苗，如果中國研製出一種安全有效的疫苗，這些將會是一件好事，但是中國必須對疫苗研發和臨床試驗的數據做到公開和透明化。他說，他認為世界衛生組織對中國研發的疫苗進行評估非常重要，同樣重要的就是他們必須能夠看到臨床試驗和已經進行的疫苗接種的數據。阿達利亞醫生認為，疫苗的安全性測試需要對更多人口比例的人群進行研究，中國製藥公司康熙諾研發生產的疫苗在試驗的早期就已經在中國軍隊之中試用，並且獲得了支持它有效性和安全性的數據。但是要消除國際社會對公共衛生隱患的擔憂，並且增強對所有新冠研發中的疫苗的信心，疫苗研發和生產者必須對疫苗的研發和試驗過程公開以及透明化。他又說，這些就是為什麼他說中國公司必須公布他們的試驗的數據，以及他們在軍隊之中普遍接種疫苗的經驗數據，只有這樣全世界才能夠了解這種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是怎樣進行的。不過公民力量的創辦人楊堅利認為，由於北京在疫情初期應對時的作為，以及國際社會對北京以及世衛組織關係的扣病，而使到疫苗研發被政治化，而失去了在國際社會的信譽。楊堅利又說，正是因為這樣，即使中國研發出的疫苗是安全有效的，國際社會完全有理由擔心北京和世衛組織仍然會好像疫情之初那樣不負責任，因而失去了對他研發疫苗的信任。目前世界衛生組織正是等待北京批准派遣一個國際小組對中國調查冠狀病毒大流行的起源。世衛組織突發事件項目執行主任麥克瑞安星期一透露，世衛組織已經從世界各地挑選了專家候選人參加該特派小組，目前將會由北京來到決定哪個人將加入這個團隊以及何時進入中國。楊堅利對世衛組織的這個舉動亦都表示擔憂，認為世衛組織目前已經淪為中國在世界舞台上面爭奪領導地位的工具，而他的總幹事譚德塞顯然是站在北京的一方。美國政府批評世衛組織聽命於北京的政策，認為中國政府和世衛組織的確應該對疫情早期的作為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特朗普總統已經正式宣布，美國將會在明年退出世界衛生組織。以上是美國之音林森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之音兩個小時的語節目已經播送完畢，聽我們繼續有兩個小時的語節目，請各位繼續收聽美國之音語廣播，我是劉宇玲，美國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